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3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相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治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突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地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他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做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他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未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强暴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德国的民众跟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每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求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德国的百姓尤其来得和气亲热，愿意跟大家安居乐业，并不想打倒别人而很乐于赞美他们、模仿他们。可是当局并不征求老实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胆量发表意见。凡是没有勇气参与公共行动的人，势必成为公共行动的玩具，成为响亮而荒唐的回声，反射出舆论界的呐喊和领袖们的挑战。马赛曲或保卫莱茵便是这样产生的。这件事对克里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平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素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里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份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弃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 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他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都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阿尔萨斯洛林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族统治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件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地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件罪行的报复，但是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奇耻大辱。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利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阿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里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他所需要的理由。克里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阿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么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40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阿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而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克里斯朵夫天真地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里斯朵夫可并不愿意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克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 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他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他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他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两次，克里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默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地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地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叫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埃里埃斯白贤冷冷地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埃斯白贤却站在默克一边。克里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里斯朵夫好不诧异地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个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绝不肯有一点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起压得粉碎。可是告诉我，克里斯朵夫问安特莱埃斯白贤，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吧。要是别人不响应怎么办呢？不会的，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么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安特莱埃斯白贤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空洞洞地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沙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可是从容不迫地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尝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地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现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治着人类。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彷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叫自己大吃一惊。 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里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一为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里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埃斯白贤说，这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试着瞧吧，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有40万党员，300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吧，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等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毅力的传染，他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里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里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发现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他们先前记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们在短篇的色情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害了传染病。安特莱埃斯白贤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们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得难解难分，差点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里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里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地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上克里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地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叫克里斯朵夫走进窗口，要他看埃斯白贤一家和夏伯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谈天。克里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仅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制，比他更有理由骚动的奥里维却比他震惊，他似乎是唯一不受传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临未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长成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浇灌，但他 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一句安提戈涅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了，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里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里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1813年代的仇法运动，这种种克里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像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18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利维，只整天惶惶然等着消息，偷偷地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利维很不放心地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都不胜苦闷地守着缄默。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修建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里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盖屋工人远远地笑着对他嚷道：瞧，我的屋子完工了。幸而阵雨过了，来得快也去得快。宫廷中办官事的文告向晴雨表示的报告天气转好，舆论界叫嚣的狗重新回到窠里，几小时之内人心都松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克里斯朵夫气吁吁地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利维，他们好不痛快地呼了几口气。奥利维望着他微微笑着，有点怅惘，还不敢把老挂在心上的问题提出来。他只说：那些老是闹意见的人，你不是看到他们团结了吗？我看见了，克里斯朵夫笑嘻嘻地回答。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吵吵嚷嚷的，好像彼此势不两立，其实都是一样的见解。你应该满意了吧？干嘛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团结要拿我做牺牲品吗？得了吧，我是相当强的人，并且经历一下这个掀动我们的浪潮，看到这些魔鬼在心中觉醒，也很有意思。我可是怕极了，奥里维说，我宁愿我们的民族永远孤独下去，不希望他以这种代价来团结。他们不出声了，两人都不敢提到使他们心慌的问题。终于奥里维鼓足勇气，煞着嗓子问，老实告诉我，克里斯朵夫，你已经预备走了是不是？是的，克里斯朵夫回答。奥里维早已料到这句话，但听了心里仍不免为之一震。克里斯朵夫，你竟会……克里斯朵夫把手按了按脑门，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想了。 奥里维很痛苦地又提了一句，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问题。可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是不是？是的，克里斯朵夫回答。对我作战吗？对你？永远不会的，你是我的，我不论到哪儿，你总跟我在一起。那么是对我的国家了？为了我的国家。这真是可怕，奥里维说。我也爱我的国家，像你一样。我爱我亲爱的法兰西，可是我能为了他而杀害我的灵魂，欺骗我的良心吗？那等于欺骗法兰西。我怎么能没有仇恨而恨？怎么能扮演那种仇恨的喜剧而不犯说谎的罪？自由思想的人第一个原则是要了解，要爱。现代的国家把他的铁律去约束自由思想的人，简直是罪大恶极，他会因之自取灭亡的。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可不能自以为上帝。他要取我们的金钱性命，好吧，拿去就是。他可没有权利支配我们的灵魂，他不能拿血来玷污他们。我们到世界上来是为传播光明而非熄灭光明的，各有各的责任。倘若皇帝要战争，那么让他用自己的军队去战争，用从前那种以打仗为职业的军队去战争。我不会那么蠢，对着暴力呻吟。可是我不属于暴力的队伍，而属于思想的队伍。我跟我千千万万的同胞代表着法兰西，皇帝要征服全世界，由他去征服吧。我们是要征服真理，要征服。克里斯朵夫说，就得战胜，就得生活。真理不是由脑子分泌出来的硬性的教条，像岩洞的壁上分泌出来的钟乳石那样。真理是生活，你不应当在你的脑子里去找，而要在别人的心里去找。跟他们团结起来吧，你们爱怎么想都可以，但每天得洗一个人间的浴，应当体验别人的生活而忍受自己的命运，爱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是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思想或是不思想都不由我们做主，即使因之而冒什么危险也没办法。我们到了文明的现阶段，再也不能往后退了。不错，你们到了高峰的边缘上，到了一个民族只想往下跳的地方。宗教与本能在你们身上都没有力量了，你们只剩着智慧。危险呐，死神来了。所有的民族都要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上下而已。丢开你的世纪吧，整个的生命是日子的问题。真要那般该死的梦想家才会把自己放在虚无缥缈间，而不去抓住眼前飞逝的光阴。你要怎么办呢？火焰就在烧着火把。可怜的克里斯朵夫，一个人不能在现在与过去同时常住的，应当在现在常住。过去有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易的， 要现在还有活着的并且是伟大的人能够赏识的时候，过去的伟大才称其为伟大。与其成为今日这些醉生梦死的民族，你岂不愿意成为已经死了的希腊人？我更愿意成为活的克里斯朵夫。奥里维不讨论下去了，并非他没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但他不感兴趣。刚才辩论的时候，他从头至尾只想着克里斯朵夫。他叹了口气说，唉，你的爱我不及我的爱你。克里斯朵夫温柔地握着他的手，亲爱的奥利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生命，可是原谅我，我不能爱你甚于爱生命，甚于爱人类的太阳。我最恨黑夜，而你们虚伪的进步就在勾引我往黑暗中去。在你们一切淫人舍弃的说话底下，都藏着同样的深渊。唯有行动是活的，即使那行动是杀戮的时候也是活的。我们在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可以挑，不是吞噬一切的火焰，便是黑夜。虽然黄昏以前的幻梦特别有种凄凉的韵味，我可不要这种替死亡做前奏的和平。至于无穷无极的空间，它的禁忌是使我害怕的。让咱们在火上添些新柴吧，愈多愈好，连我也丢进去吧，要是必须的话。我不愿意火焰熄灭，倘使它熄灭了，我们就完了，世界上一切都完了。你这种口吻我是熟悉的，奥里维说，那是从过去的野蛮时代来的。他在书架上抽出一部古印度诗人的集子，念道，你起来吧，坚决地去战斗，不问苦乐，不问得失，不计成败，尽你的力量战斗。克里斯朵夫从他手里抢过书来，接着念下去，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强迫我行动，也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我的，可是我绝不抛弃行动。要是我不孜孜枯枯地干着，让人家照着我的榜样做，所有的人都要灭亡。倘若我的行动停止一分钟，我就要使世界陷入混沌，我要变成生命的刽子手。生命，奥里维再三说着，生命，什么叫做生命？一场悲剧，克里斯朵夫回答，往前冲吧。风浪过去了，大家怀着鬼胎急于要把它忘掉，似乎没有一个人记起经过的情形，可是每个人都还在心里想着，只要看他们兴高采烈地恢复日常生活，便可知道，受过了威胁，日常生活才更显得可贵。好似在每次大难以后，大家都拼命地把东西往嘴里塞。克里斯朵夫用着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奥里维也受了他的影响， 为了需要把忧郁的思想廓清一下，他们根据拉伯雷的作品合作一部史诗。健康的唯物色彩非常浓厚，那是精神受了压迫以后必然的现象。除了卡冈都亚、巴奴月、修士约翰这几个知名的角色以外，奥里维受着克里斯朵夫的感应，又添了一个新人物，一个叫做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被人殴打，被人盗窃也无所谓，妻子被人亲吻，田地被人劫掠也无所谓，不辞劳苦地种着他的田，被逼去打仗，受尽千辛万苦也无所谓。他一边看着主子们剥削，一边等着他们的鞭子，心里想，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他料到他们会倒霉，在眼梢里瞅着，已经不声不响地扯着他的大嘴在那里笑了。果然有一天，卡冈都亚和修士约翰当了十字军，遭了难，忍耐真心的可惜他们，又很快活的安慰自己，把淹得半死的巴奴月救起来，说道，我知道你还要耍弄我，可是我少不了你，你能替我解闷儿，叫我发笑。根据这篇诗歌，克里斯朵夫写成几支分幕的附带合唱的交响曲，其中有悲壮而可笑的战争，有狂欢的结会，有滑稽的歌唱，有耶纳干派的牧歌，有儿童一般粗豪的欢乐，有海上的狂风暴雨，有音响的岛屿和钟声，最后是一阙田园交响曲，充满着草原的气息，长笛、双簧管、民歌唱出一派轻快喜悦的调子。两位朋友非常愉快地工作着，清瘦苍白的奥里维洗了一个健身浴，欢乐的巨潮在他们的顶楼中卷过，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同时也用朋友的心灵的创作，便是情侣的拥抱，也不会比这两颗有爱的灵魂的结合更甜蜜更热烈。两心相契的程度使他们常常同时有同样的思想，或者是克里斯朵夫写着一幕音乐，奥里维立刻想出了歌词，他带着奥里维向前迈进，他的精神笼罩了朋友，使朋友也产生了果实。除了创造的快乐，又加上战胜的快乐，埃屈托决心把大卫复印了，一出版立刻在外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埃屈托有个瓦格纳党的朋友住在英国，是有名的乐队指挥，对克里斯朵夫这件作品非常热心，拿他在好几个音乐会里演出，极受欢迎。凭着这一点，同时靠着名指挥的力量，大卫在德国也被演奏了。那指挥又跟克里斯朵夫通信，问他要别的作品，说愿意帮忙。他也竭力替克里斯朵夫做宣传。以前被贺盗采的伊芙琴尼亚在德国被人重新发现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天才。克里斯朵夫传奇式的生涯使人家对他格外好奇。法兰克福日报首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别的报纸也跟着来了，于是法国也有人发觉他们中间有着一个大音乐家。拉伯雷史诗还没完工，巴黎某音乐会的会长就向克里斯朵夫要求这件作品，而古耶因为预感到克里斯朵夫快要享盛名了，便用着神秘的口吻提到他所发现的天才朋友。他写了篇文章，把美妙的大卫恭维一阵，完全忘了他上年提到这作品的时候用的是两句侮辱的话。他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想起这一点。巴黎多多少少的人过去都揶揄瓦格纳和法朗克，现在又捧着他们去打击新兴的艺术家，然后等新兴艺术家成为过去的人物之后再捧他们。 这次的成功出于克里斯朵夫意料之外，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胜利的，可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他对于太迅速的成功怀着戒心，耸耸肩膀说，希望人家别跟他烦。要是人们在上一年他写作大卫的时候恭维他，他可能接受，但现在心情已经不同，他又多爬了几级。他很想和那些对他提起旧作的人说，别拿这个脏东西来跟我烦，我讨厌他，也讨厌你们。接着他用一种因为被人打扰而有点生气的心绪重新埋头做他的新工作，但他暗里毕竟感到一种快意。荣民的最初几道光辉是很柔和的，打胜仗是愉快的，增进健康的，那好比窗子打开了，初春的气息渗透了屋子。克里斯朵夫虽然瞧不起自己的旧作，尤其是伊芙琪尼亚，但看到这件可怜的作品从前给他招来多少羞辱，而如今受着德国批评家的恭维与戏院的欢迎，究竟也出了一口气。他收到一封德累斯顿那边的信，说人家很愿意排演他的乐剧，在下一季中上演。这个消息是他在多少年的忧患以后，终于窥见了比较恬静的远景和胜利。但他当天又收到另外一封信。那天下午，他一边洗脸，一边隔着房间和奥利维高高兴兴地说话。门房从门底下塞进一封信来，他一看是母亲的笔迹，他正预备写信给他，因为能告诉他一些好消息而很快慰。他拆开信来，只有几句话。他的字怎么抖得这样厉害呀？亲爱的孩子，我身体不大好，要是可能，我还想见你一面，我拥抱你，妈妈。克里斯朵夫哭了，奥里维吃了一惊，立刻跑来。克里斯朵夫说不上话，只指着桌上的信。他继续哭着，也不听奥里维看完了信以后对他的安慰。然后他奔到床前，拿起外衣急匆匆穿了，领带也不带，手指在发抖，往外便走。奥里维追到楼梯上把他拦着，问他想怎么办，搭下班车吗？在黄昏以前就没有车，与其在站上等，还不如在家等，必不可少的路费有了没有呢？他们俩搜遍了个人的衣袋，统共也不过30法郎左右。十方九月，埃屈托、亚诺夫妇所有的朋友都不在巴黎，没有地方可以借。克里斯朵夫焦急地说，他可以徒步走一程。奥里维要他等一小时，让他去张罗旅费。克里斯朵夫一筹莫展，只得由他摆布。奥里维破天荒第一遭进了当票，他是素来宁愿挨饿也不肯把纪念物当掉一件的，但这次是为了克里斯朵夫，而且事情那么紧急，他便当了他的表。可是当来的钱和预算的还相差太远，便回家拿了几部书卖给旧书摊儿。当然他为之很难过，但此刻无暇想到，心中只记挂着克里斯朵夫的悲伤。回到家里，他发现克里斯朵夫神色残沮地坐在原来的地方，奥里维张罗来的钱再加上30法郎已经绰绰有余了。克里斯朵夫心乱如麻，根本没追究钱的来源，更没想到自己走了以后朋友还有没有钱过日子。 奥利维也和他一样，他把所有的款子交给了克里斯朵夫，还得像照顾孩子似的照顾朋友，把他送上车站，直到车子开动了才和他分手。夜里，克里斯朵夫睁大着眼睛望着前面，想到：我还赶得上吗？他知道要母亲写信叫他回去，他一定是迫不及待了。他焦急的心情恨不得要风驰电掣般的特别快车再加快一些速度。他埋怨自己不应该离开母亲，同时又觉得这种责备是空的，事事推移，他也做不了主。车轮与车厢单调的震动使他慢慢地平静下来，精神被控制了，有如从音乐中掀起的浪潮被强烈的节奏阻遏住了。他把自己的过去从遥远的童年幻梦起全部浏览了一遍，爱情、希望、幻灭、丧事，还有那令人狂喜的力受苦享受创造的罪意，竭力要抓我人生的光明与黑暗的豪兴，这是他灵魂的灵魂，潜在的上帝。如今隔了相当的距离，一切都显得明白了，他的欲望的骚动，思想的混乱，他的过失，他的错误，他的顽强的战斗，都像逆流和漩涡被大潮带着冲向他永远不变的目标。他懂得了多年磨练的深刻的意义，每次考验的时候必有一道栅栏被逐渐高涨的河流冲倒，他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流到另一个更宽广的山谷，把它注满了，视线变得更辽阔，空气变得更流畅。在法国的高地与德国的平原中间，河流找到了出路，冲到草原上，剥蚀着高岗下面的低地，把两国的水源都吸收了，汇集了。他在两国中间留着，不是为了把他们分野，而是为了把他们结合。两个民族在他身上融合了。克里斯朵夫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命运是像动脉一般，把两岸所有的生命力灌注到两岸敌对的民族中去。在最阴惨的时间，他面前反出现一个恬静的境界和突如其来的和气，然后那些幻象消失了，眼前只有老母那张痛苦而温柔的脸。他到本乡的时候，东方才发白，他得留神不给人家认出来，因为通缉令还没撤销。可是站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大家还睡着，屋子都没开门，街上荒荒凉凉的，那是灰暗的时间，夜色已尽，日光未至，睡眠最甜，而梦境都染上曙色的时间。一个年轻的女仆正在打开铺子的百叶窗，嘴里唱着一支老歌，克里斯朵夫差点透不过气来。哦，故乡，亲爱的故乡，他真想扑下去亲吻泥土，听着那个使他心都融化的平凡的歌，他觉得远离乡土的时候多么苦恼，而自己又多么爱他。他凝神屏气地走着，一看到家，不得不用手掩着嘴巴，不让自己叫起来。留在这儿的被他遗弃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呢？他喘了口气，连奔带跑的直到门前，门半开着，他推进去，一个人都没有，旧扶梯在脚下咯咯作响。他走上二楼，屋子好像没人住的，母亲的房门关着。克里斯朵夫心忐忑地跳着，抓着门钮没有气力推开。路易莎孤零零地躺着，觉得自己快完了，其余两个儿子都不在这儿， 经商的洛陶夫在汉堡成了家，恩斯德上美洲去了，杳无音讯，谁也不关切他。只有一个邻居的女人每天来看他两次，问他可需要什么，待上一会儿就回家去干自己的事。他来的时间没有准儿，往往来得很晚。路易莎觉得人家忘记他是挺自然的，跟自己闹病一样的自然，而且他苦惯了，涵养功夫好到极点。他心脏不好，常常会闭过气去，自以为要死了。他睁着眼睛，双手抽搐，满头大汗。他并不抱怨，以为是应当如此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临终圣体也受过了，只有一件事情使他挂心，就是怕上帝不许他进天堂。其余的一切他都能够耐着性子忍受。在小房间的黑洞洞的一角，他在床高头的壁上和枕头四周，把所有心爱的人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三个孩子的，丈夫的，他对他始终保持着初期的爱情，老祖父的，还有哥哥高托弗列特的。凡是待他好的人，不管那好心是怎样的不足道，他都念念不忘。他把克里斯朵夫寄来的最后一张照相用针扣在入单上，靠近着他的脸，又拿他最近几封信放在枕头底下。他最爱秩序和清洁，现在看到屋子里没有整理的顶好，就觉得不大好过。外边各种细小的声音对他等于是报告时刻，那他听了多少年了，整整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小天地中消磨的。他想着心爱的克里斯朵夫，多么希望他此时此刻能到这儿来，挨在他身边。可是他要不来的话也算了，没有问题，他一定能在天上见到他。现在他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了。他迷迷糊糊的，老是在回忆中过日子。他在莱茵河边的老屋内，家里在过节，正是夏季一个大好的晴天，窗子开着，太阳照在明晃晃的路上，鸟儿唱着歌，曼西沃跟祖父坐在门前抽烟，一边谈天一边挺高兴地笑着。路易莎看不见他们，但是很快活，因为这一天丈夫在家，祖父脾气很好，他在楼下做饭，一顿丰盛的午饭，他非常留神地照顾着，有一样大家意想不到的好东西，一块栗子蛋糕。一想到孩子会快活地叫起来，他心里就很舒服。啊，孩子，他在哪儿呢？在楼上，他听见他在弹琴。他不懂他弹的东西，但听到那撑撑从从的声音，知道他乖乖地坐在那里，他就很快活了。天气多好，大路上有辆车子传来轻快的铃声。啊，天哪，我的烤肉呢？但愿不要在他眼望窗外的时节给烤焦了。他唯恐他多么喜欢而又多么害怕的祖父不乐意埋怨他。还好，托上帝的福，没有出事儿。瞧，什么都预备好了，饭桌也摆好了。他招呼曼西沃跟祖父，他们很愉快地答应了。可是孩子呢？他不弹琴了，琴声已经停了一会儿，他没留意。克里斯朵夫，他在干什么呢？一点声息都没有。他老是想不到下来吃饭的，又得给父亲骂了。他急急忙忙地上楼。克里斯朵夫， 没有回音。他打开他屋子的门，没有人，屋子里空空的，钢琴也盖上了。路易莎不由得一阵心痛，他怎么的？窗子开着，天哪，他不会掉下去吧？路易莎吓坏了，赶紧从窗口往下瞧。克里斯托夫，哪儿都找不到他，各个房间都走遍了。祖父在楼下对他嚷着：“你来吧，别急，他自个儿会来的。”他可不愿意下楼，他知道他在这儿一定是躲着玩，跟他捣乱。可恶的孩子！是的，毫无疑问的，楼板在那里咯咯的响，他躲在门后呢。可是钥匙不在门上，去拿钥匙吧。他在一张放着各式钥匙的抽屉内急急忙忙地找，这一个，这一个，哦，不是的，对了，对了，是这个。可是插不进锁孔，路易莎的手拼命地发抖，她急得很，要赶紧呀。为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要赶紧，要不然他就等不及了。他听见克里斯朵夫在门后呼吸。啊，这钥匙终于开了，他高兴地叫起来：“是他呀！”他扑上他的脖子。啊，可恶的孩子，好孩子，亲孩子。他睁开眼来，他果然在这里，在他面前。他已经对他忘了一些时候，望着这张大大改变了的、又瘦又有些虚肿的脸，那种无言的痛苦，给他听天由命的笑容衬托得格外凄惨。周围又是那么冷静，那么孤独，他看了心都痛了。他见了他并不惊奇，只微微笑着，那笑容是没法形容的。扑上他的脖子，把他拥抱了，他也拥抱他，大颗的眼泪从腮帮上直淌下来，轻轻地说了声：“等一等。”他看见他气喘得厉害，两人一动不动，他不住地流着泪，磨着他的头。他一边哭，一边亲他的手，把被单遮着脸。等到安静了一点儿，他想说话，可是说不上来，用的字都是错的，他很不容易懂得。那也没关系， 反正他们已经见了面，始终那么相爱，那就行了。他很气地查问，为什么人家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他替那个照顾他的女人解释道，他不能老待在这里，他有他自己的工作。然后他用着一种微弱的断续的连字母都念不周全的声音，很急促地嘱咐一些关于他坟墓的事。他要克里斯多夫向其余两个把他忘了的儿子转达他为母的遗爱。他也提到奥里维，他对克里斯朵夫那种深厚的友情他是知道的。他要克里斯朵夫告诉他说他祝福他，但他马上改正了，用了两个更谦卑的字眼，说他对他表示敬爱。说到这儿他又气急了，他扶着他在床上坐起来，满脸淌着汗。他勉强笑着，心里想，现在握到了儿子的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要求了。克里斯朵夫突然觉得母亲的手在他手里抽搐起来。路易莎张着嘴，不胜怜爱地望着儿子，溘然长逝了。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